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主持人丽华。今天非常有幸呢，我请到了姐弟两人，他们跟茶是非常有缘的。对茶呢，因为茶不仅仅是一种食品饮料哈，它还有一个深厚的文化在后面，所以我们今天请到了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个呢是弟弟王冠伟，我们叫他 Joshua， 然后姐姐呢 Ivy， 中文名字小娟。好，小娟、冠伟，你们好，请你们跟这个听众朋友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
主持人 Lisa 你好，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王宝山茶，然后我叫冠伟，是弟弟，然后这是我的姐姐。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台湾王宝山茶，我是姐姐小娟，很开心认识大家。
谢谢今天 Lisa 给我们这个机会，可以让我们介绍自己。那我们今天很开心可以跟大家分享关于乌龙茶的文化以及特色。那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我们其实是来自于台湾的南投，南投是位于台湾的中间，是唯一一个不靠海的城市。那么南投县里面呢，它的山很多，那么它也是我们台湾茶叶产量最多的一个地区。那我们就是来自南投这个地方。那南投其实还有很多小茶区。那我们的茶区叫八卦山，最有名的就是靠近彰化的八卦山大佛这里。那我们这边呢，除了盛产茶叶之外啊，其实我们这边的姜，然后山药，甚至荔枝，也都是我们当地很有名的特产跟特色。那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三月了，其实如果有机会听众朋友可以来到我们南投玩的话，其实现在是一个老鹰的季节，所以我们这边大概每一天都会有两三千只的老鹰从我们的上方飞过，他们要去过冬了，然后去繁殖，所以我们这边有很漂亮很壮观的那种老鹰会起飞然后飞翔的样子，这个也是我们现在这个季节的特色之一。
那
现在
您刚才有提到在台湾的南部是吧的一个
中部
啊，它的名字叫什么呢？
叫南投。
哦，就叫南投。
对，它的南投 NANTOU 南投。
我还以为是南部，南投南部的意思。另外您还提到了一个山是吧？
对，我们这边最有名就是八卦山。我们这边台湾有一个中央山脉，就很像美国的 Rocky Mountain， 然后我们这边刚好也有一个中央山脉，然后我们这座山是属于三山国家风景区的三山之一，然后是八卦山。
哎，这个说起八卦，哎，这就很有意思了，咱们的意境哈，
没错，一样的
八卦。哎，这个山跟意境怎么还能够扯到一块了呢？
对，我们这边的话呢，就是西边面向于海，然后刚好我们位于的这个地理环境刚好是一个八卦山的台地，然后这个台地看起来其实就是很像一个八卦，所以八卦山的大佛啊，其实八卦山很长哦，可以从北部就连接到彰化，然后南部可以连接到那个松柏林那边，是一个很长的山脉。
那我刚才听到了一个词哈，台地，因为我也是刚刚对茶有了一些了解。那这个台地是不是就和台地茶就联系在一块呢？
台地其实有一点像是小山丘陵这样子的一个地形。那其实茶叶啊就是要种在一个排水性良好的地方，如果它太过于平坦，然后下雨容易积水的话，其实不利于茶叶的生长。那其实茶叶通常会适合种在排水性良好的台地或者是小山。
那刚才您有提到这个王宝山，这是您又姓王，这有什么关联吗？
这个由我来解说好了。其实呢，台湾呢，最有名的其实是高山茶。 那比较特别的呢，是每一座山都有它独特的一个特性在。那所以每一座山其实对我们来讲都像宝山一样，所以呢，我们呢才取名叫做宝山。然后呢，因为我们跟我们的阿公感情非常的好，所以呢，我们当初在取我们的名称的时候，我们希望呢可以跟我们家族来做一个连结，所以呢冠上了我们的姓，所以呢我们的品牌名称呢就叫王宝山。对。然后呢，
王宝山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呢？
我们王宝山茶的话，其实我们最早爷爷就叫宝山茶行，那到我们这一代年轻一代接手之后，我们就把我们的王这个姓氏加到前面去，所以叫做王宝山茶。那么大概是在六年前，2018年的时候，我们才创立了这个品牌。
哎，您刚才又提到了爷爷，我想问个问题，那您是你们是土生土长就在这个南投是吧？这个山区里面，这个茶区里面从小就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长大的是吧？
是，
没错没错。其实我们爷爷啊，从小在我小时候，我们就跟爷爷生活在一起，我们就是三代同堂的一个家庭。那爷爷去我们家除了种茶之外，其实也有种凤梨，然后种姜，种一些水果。所以小时候就会跟着爷爷去田里面帮忙，所以我们就这样跟爷爷产生了深厚的感情。那么帮忙完回来之后，其实爷爷也会泡茶给我们喝，然后讲故事。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爷爷会讲桃太郎的故事给我听。
桃太郎。
对，我们就是对桃太郎。对，我现在到现在都还记得，就是在路上，然后遇到三种动物，然后这种反正很有趣。然后就是在泡茶的过程当中聊天啊这样子，所以是跟爷爷的情怀。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下来，然后心静下来，慢慢的喝茶。那么茶在喝茶的过程中，就去感受它的香气、滋味。那就我而言的话，其实我也观察到，在台湾，每个时期的话，茶叶所扮演的不同的角色。举例来说，最早期在我爷爷那个时候，我们台湾是属于农业的社会，就是农业都是注重农业的社会。那么茶在当时呢，其实是扮演着解渴的角色。因为我爷爷呢就会泡一壶很大壶的茶，然后呢把茶叶放在那一壶水壶里面，就带去田里面。那壶茶我小时候第一次喝的时候就觉得，哇，怎么这么浓啊，因为都浸泡着，对我来说是很，小时候的我来说是觉得有点苦，然后有点浓郁的。可是爷爷却跟我说，因为就是这种浓郁的茶，我们在做工作流完汗之后去喝这个茶是可以让我们解渴的，因为它会生津，然后会消暑。所以茶在农业化社会的当下，其实茶扮演的角色呢是属于就是生津解渴。那其实慢慢的到1990年代开始工业化社会的时候，其实茶艺已经开始慢慢的在兴起了，所以泡茶会开始注重泡茶的形式啊，然后茶道、茶艺，然后泡茶的器具就开始慢慢讲究。所以在我的小时候，台湾属于工业化社会的时候，其实我们台湾有蛮多茶艺馆的，然后这些茶艺馆是人家可以进去喝茶泡茶的一个泡茶的空间。所以这个时期茶叶扮演的角色已经开始慢慢往艺术，然后慢慢往泡茶的工具开始往那边去。那么来到了现代的社会呢，其实茶又扮演着不一样的角色。我发现啊，现在很多人的家里面会开始盖茶堂，会有一个小房间布置成喝茶的一个空间，所以现代人因为生活的步调或压力，开始会借由茶来抒压心情，所以茶现在所扮演的角色，它已经慢慢的提升到自我实现抒压心灵的这方面的角色。所以对我来说，其实茶在每个时期所扮演的角色有这么多的不一样的特色。那茶对我们来说就是跟家庭有关，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叫 One Family Tea， 其实我们就是把家这个元素带进来。
那您这个说的，哎，真的真好。但是那您觉得茶和咖啡，您觉得就是当然口味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两个里面都有两个共同点。第一个都含有咖啡因一类的这样一个提神的这种这个成分在里面。第二个呢，这两种我们把它如果叫饮料的话，他们都有一种文化，咖啡的文化和茶的文化是吧？
没错。 没有错，咖啡的话呢，其实咖啡就是我们茶里面会让我们睡不着的，会有个成分就叫咖啡因。那么呢，咖啡因呢，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先把它区分为有绿茶、乌龙跟红茶。那咖啡因在绿茶跟红茶当中，它的咖啡因的含量相对的比较高，那乌龙介于中间。那确实茶叶会让我们睡不着这个因素就是因为有咖啡因。那么咖啡本身的话，它的咖啡因含量会更高。以比例来说，假设我们一天可以喝一杯咖啡，那个咖啡因的含量的话，那茶其实可以喝好几杯。那么在台湾的话呢，我们有一些比较年长的人，他们喝茶也会对于咖啡因比较敏感，也会担心睡不着。所以在台湾，我们的乌龙茶会把它经由烘焙这个方式焙火，让它的咖啡因借由焙火这个手法让它升华，变成结晶会升华。所以在台湾比较年长的长辈，他们在喝茶的时候会喝比较有烘焙过的茶，那我们称为熟茶。我们可以经由烘焙这个过程来降低咖啡因的摄取。那没有错，就是那个茶跟咖啡还有一个很像，就是发酵哦。我发现就是咖啡在制作过程也会发酵，那茶也是会发酵的。对，就是发酵这个工艺就是我们台湾乌龙茶的工艺之一。
那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您说的发酵，那这个红茶是发酵过的茶对吧？
对，没错没错。
绿茶只是通过了烘焙这个过程，有什么样的好处吗？
没错没错，我相信大家对于茶呢有很多的困惑的地方，就是有常常听到啊乌龙啊绿茶龙井啊武夷然后红茶这些，甚至在台湾的乌龙又有分金萱，然后很多很多的品种，其实大家一定会对于这个有困惑。那今天呢就由我来为大家好好的解释一下茶叶有什么不同。那么呢我们首先呢先不要去管这个茶树是什么茶，我们都先把它想象它就是一棵茶树哦。我们先不要管它的品种，也不要管它是绿茶红茶或是乌龙，我们先把它想象它是一个茶树。那么呢茶呢在制作的过程，我们给它不同程度的发酵程度，就可以做出六款茶。但是呢在台湾常见的就是有三款茶，就是我们刚提到的绿茶、乌龙跟红茶。那我们以这三个为主来做举例。举例来说呢，我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不要给它发酵，就是不要发酵，这样做出来的话就叫绿茶。那如果在制作的过程给它半发酵或是部分的发酵，给它一点点的发酵，这样做出来就是乌龙茶。那么呢在制作的过程呢给它全发酵，就是做足发酵，给它全发酵，这样做出来就是红茶。所以呢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听众朋友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一种茶叫做阿萨姆红茶。其实阿萨姆红茶呢它是一种茶树哦，叫阿萨姆。那呢我们把阿萨姆这个茶的茶树呢拿来做成不发酵，我们就可以把它做成阿萨姆绿茶。如果把它做成半发酵就是阿萨姆乌龙。只是呢做出来太涩了，没有人喝，没有人喜欢喝，所以它只适合做红茶。所以对普洱它的那个茶树就是阿萨姆。但是它的制作过程是属于后发酵，所以又不太一样。它的发酵的时间点不一样。
哎，您这个是娓娓侃来，对这个茶的这个了解非常深厚，但让我一个好像知识上的准备。
确实啊，我们在求学的过程当中，因为我念的是企业管理系，所以比较没有偏向于农业。那么今年我也有在计划要去念中兴大学博士班，它是农学博士，来增强我们在农学行销啊或国际化这一块的知识。那其实在台湾呢，在我们这个年代的有一个机构叫茶叶改良厂，它是一个政府的机构，茶叶改良厂，它主要呢是在研究或是研发新的品种的一个机构。那么这个茶叶改良厂呢，它其实就有点像是农学院，我们一般的民众或一般的学生都可以去报名，然后去上茶叶改良厂的
课程。
那它的课程有包括品评，茶叶的品评评鉴，甚至呢茶园的田园管理这一块，怎么种植，然后怎么施肥，那怎么安全用药。那么这些课程呢，其实都我们都有去，平常的时候我们都有去上过。甚至我现在已经有中级的感官品评的证照，也是茶叶改良厂所考试颁发的。 那这个证照的话，就是我们其实在台湾每一个县市都有一个农会，这个农会每一年的春季跟冬季都会举办一个茶叶的比赛。那么呢，如果你有这张终极品评感官品评的证照的人呢，你可以当初赛的评审，就是我们鹿谷农会啊，或是鱼池农会，那他的比赛可能有5000件或是3000件，那么你有这张证照人，你可以去当初赛的评审，等初赛完之后再经由茶叶改良厂的评审来做复赛的。
刚才说到您自己本来是学这个企业管理的啊，那我就在想因为我听到的一些说法是，如果父母是干哪一行的，通常来说下一代子女哈就不太喜欢去干。哎，你这个是从爷爷带这个就传承下来啊，你是怎么会喜欢上这个茶叶这样一个行业呢？
对，其实一开始我们到田里面的时候也是蛮
对，
觉得很热，
对，会埋怨，
也会埋怨
到田里工作，因为很热，然后
有时候
是要做粗活，然后就是会很累，而且现在台湾的夏天是非常非常
热的，
大家都想要待在冷气房，
然后又要早起，因为我们可能早上怕太阳晒嘛，所以我们可能4、5点就要起床了。
对
对，所以我们小时候也会觉得，哎，怎么就是
很辛苦，很不容易，真的。
对对，
长大以后啊，就是会越来越怀念小时候喝茶的味道，因为其实现在啊，就是大家制作的一个工法跟手法，跟我小时候喝到的茶汤的滋味会渐渐有一点不同。那所以随着我们年龄越长大，就会开始怀念小时候爷爷泡给我们喝茶的味道，所以我们会开始觉得说，哎，那我们能不能就是自己来做茶，然后找出以前家里的这种喝茶的味道，所以我们就开始研究，然后开始努力下来做。那每一次在做茶的过程当中，其实都会有不同的收获，然后也会有不同的气味产生。那我们就觉得越做越有趣。然后也因为我们就是开始做完茶，然后跟大家分享，然后我们得到了很多的回馈，那就其实就会有很多的成就感。所以呢，我们在这条做茶的路上呢，就是觉得没有寂寞，就是越做呢因为就是会交了很多的好朋友，然后呢给我们很大的鼓励，这样子我们就觉得很开心。
嗯，那其实我们现在对，那我们现在其实回到茶园的时候，闻那个空气的味道啊，然后看空旷的茶园的景色，其实我们现在很放松，然后是很喜欢
舒压的，
对，很喜欢这样的环境的。嗯，就跟以前不太。
对，您刚才说到，就是你们居住的地方和茶园是相隔的很远吗？
很近。其实我们走出去，
门口就
茶园了。对，我们这边其实到处都是种茶叶，所以茶园是很常看到的。所以我们这边小时候骑脚踏车出去，就会看到茶园在喷水啊，然后阿姨在除草啊，这些其实我们这边就是一个茶园的环境。台湾啊，如果你的茶要称为高山茶，它其实是有一个条件的哦，就是你种植的海拔必须超过1000公尺，你的茶才可以称为高山茶。那么在台湾最有名的茶区就是阿里山茶。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 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 Medicaid, 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 1800-525-0127 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骗子以假装提供帮助的方式对人们实施诈骗，致使个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最开始以常规通话的形式提示您的账户存在欺诈行为，但很快语气变得非常严肃。他们声称您的账户或退休账户资金存在风险，您必须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这是诈骗。请勿将资金转移或转账至安全账户，凡是让您转移资金的都是骗子。如果您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您的资金将遭受损失。详情请访问 ftc.gov/languages/chines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从2024年1月1日开始，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将为每小时$16.28。请记住，小费不属于最低工资的一部分，雇主必须向工人支付所有小费，并且这些小费不能被拿走供公司使用或支付工人的工资。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lni.wa.gov/minwage 或致电1-866-219-7321。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那为什么阿里山茶这么有名？阿里山茶这个地区是第一个种高山茶的地区。那么最有名的茶区其实在早期啊叫洞顶乌龙茶。那洞顶乌龙茶的意思就是这款茶呢它种在洞顶山。那早期还没有高山茶的时候呢，最有名的就是洞顶。那洞顶的海拔大概在800左右而已，所以它还不是高山茶。那么台湾以前还有流传一句话叫北文山南洞顶，所以在北部的茶行就是文山包种茶，文山茶区包种是最有名的。那么来到我们南部的时候呢，就是洞顶最为有名。那我再跟大家就是解释一下哦，其实在台湾呢有很多的茶区，从北部的话就有木栅啊，然后平林，然后新竹、北埔、峨眉，这些每个地方都有种茶。所以呢我们其实台湾都是一个品种叫做清新乌龙，就是这个品种。你种在洞顶山就叫洞顶乌龙茶，你种在阿里山就叫阿里山乌龙茶，你种在梨山就叫梨山乌龙。也就是说呢，其实呢都是同一个品种哦，就叫清新乌龙。这是因为每个山头它的气候、土壤、湿度、温度不一样，所以造就它的风土条件，造就它的风土的那个味道也会不同。像是种在洞顶，它的回甘就比较浓郁，那如果种在阿里山也是滋味比较强，可是如果种在梨山，是因为旁边有种果树的关系，所以它的香气就比较明显，就比较不会偏向于滋味。那大玉岭的话是因为它的周遭都是原始森林，所以它的滋味也是比较强烈的，会有冷霜味。那么南投还有一个地方叫三林溪，它旁边都是竹林，然后呢日夜温差大，然后下午又会起雾，所以它的滋味呢也有一个很特殊的花香。所以其实在台湾每个茶区呢它都所带来的特色都不一样，所以每座山都是宝山，这也是我们取这个名字的由来。对，那当然台湾还有很多品种，除了我刚刚讲的清新乌龙，其实还有金萱，然后红玉、阿萨姆这些。那最常见的品种就是清新乌龙。我来解释一下哦，其实在台湾呢茶的来源有四个。第一个来源呢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清新乌龙，或是清新大谋，或是红心歪尾桃这些。以清新乌龙为主的话，其实是从我们大陆福建传过来的，这个是茶的第一个来源哦，从大陆福建传过来的茶。第二个来源呢是我刚刚所提到的叫茶叶改良厂，它每一年呢都会研发出一些新的品种，然后给予一个代号。举例来说，像我刚刚提到的金萱叫台茶12号，那阿萨姆叫台茶8号， 那现在来到最新的话呢，已经来到台茶25号了，叫紫韵。那其实每一年茶叶改良厂都会推出一个新的品种出来，那这是第二个来源，就是从茶叶改良厂研发出来的，从实验室出来的。那么第三个来源呢，是从茶树的种子掉到土里面种出来的。那这个品种呢，最有名最具代表性的就叫做四季春乌龙茶。它是从北部木栅那边，从铁观音的树茶树上面有一颗种子掉下来变异之后，我们在经由扦插法的方式把它复制出来。所以四季春它没有实验室的代号，它没有什么台茶几号，它也不是什么清新的什么品种，它就叫四季春。所以它是从民间发现的，这是第三个来源，就是种子然后民间发现的。那茶叶的第四个来源呢，就是原生种，像台湾有台湾山茶，这个就是从台湾的原生种发现的。像荷兰人就是来台湾，他要写一个热兰遮城志日记当中就有记载，台湾也有茶，那这个就是台湾山茶。那台湾的山茶最早最有名叫石茶，石呢就是时间的石加上草字头，那它也是很像阿萨姆这样，也是大叶种的，属于乔木类，会越长越高。那台湾的石茶呢，喝起来很涩又很苦，是后来清新乌龙进来之后，它的茶的风味才有改变。那么我们一般讲的清新乌龙或者是金萱啊这种乌龙茶叫小叶种，叶子就小小的哦，它属于灌木类，所以最高呢就长到我们的腰。那刚刚所提到的阿萨姆是属于大叶种，它会越长越高，所以这个就是差异性。所以它的品种的特性也会不一样。那么小叶种的乌龙茶呢就适合做乌龙，那大叶种呢其实会适合做红茶，所以就是它的品种不一样。那在台湾就有这四个茶的来源，像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比较清楚。对，我可以补充一个故事哦，很有趣。就是呢台湾的茶叶改良厂啊，有一群科学家在早期的时候呢，就派了一群科学家到印度的阿萨姆省去找这个阿萨姆茶树。那你可以想象它就是一片森林。那这个呢，科学家呢，我们这个茶叶改良厂呢，就在这些森林里面找寻一些风味比较好的，然后树势比较强的，然后特色香味很明显，基因比较好的阿萨姆带回来台湾，可能带了十几棵回来台湾种植，然后研究，就来实验看哪一棵的阿萨姆最强，然后最抗病虫害，然后风味又最好，然后来培育。然后呢，在经由看它种了20几年，再看它会不会变种，就是经由这样的实验的方式，最终呢，把这从这十几株的阿萨姆里面选出一颗最强的阿萨姆，然后把它命名为台茶八号。就我刚刚提到台茶八号，所以在台湾呢，台茶八号叫阿萨姆红茶，可是阿萨姆红茶不是台茶八号，不知道听不听得懂这个意思。
就是阿萨姆被改良了以后就变成了台茶八号。
八号，对。
八号，对。因为它是被改良过的，但是阿萨姆本身它自己又是另外一种，相当于他们是堂兄弟的那种意思了，对吧？有亲缘关系，但是已经不一样了。
对。没错。因为呢，茶树在制作种子的时候呢，我们只要把它的枝条剪下来然后插在土里，它就有点像复制人一样，可以复制出这一棵茶树它的香味，它的滋味，然后它的特性。那如果它是用种子种出来的，就会叫有性生殖，它就会有变异。所以呢，我们就取这个阿萨姆最厉害最香的阿萨姆，把它取回来之后，然后借由扦插法的方式把它复制出来，然后给它命名叫台茶八号，它就是我们的阿萨姆红茶。
那我们在市场上呢，通常会听到说这个古树茶的说法。那我的理解，古树茶就是好几百年，可能是原始就生长，一直长到现在还活着，然后它上面的树那个茶叶采下来，那这个就是古树茶。那这里我就分两个问题。第一，这个古树茶就像您说的，如果这是一个古树茶的阿萨姆或者说普洱茶和你的台茶八号改良后，他们第一他们的区别从口味上啊，到底哪个更好，或者说因为有的时候市场价值不一定代表人们对的口味倾向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真的古树茶的营养或者是说口味真的会很好吗？
没有错。其实呢，阿萨姆它是属于大叶种，所以呢，这种乔木类呢，它会一直长高，它不会有枝条出现。那么灌木类的乌龙茶呢，它会长不高，这是因为它有很多枝条会出现，所以特性不一样。那么呢，阿萨姆这个品种就像普洱茶、云南这种是阿萨姆，它会越长越高，所以它是有千年古树，然后或是百年的。确实，这种茶如果你喝老丛的，它的滋味跟你新种的茶确实会不一样。就是包括我们喝茶会讲的有茶气，就是你喝茶你可能会流汗或冒汗，或是喝茶的那种滋味所带来的后韵，那一定是那种老丛的，像这种百年的或者是千年古树的茶的茶气一定会比较强，因为它毕竟吸收了日月的精华，然后它所呈现出来的风味。那我们台湾的阿萨姆红茶虽然年份没有这么久，但是有我们的工艺跟采摘的特色存在。因为呢，台湾的茶叶呢，我们都会用手采，那都是一心二叶。那云南或普洱茶他们的古树，他们不会采一心二叶，因为他们叶子很大，它就是采叶子而已。可是在台湾，我们的茶就会针对一心二叶来采，那这个采下来的滋味就会不一样。那乌龙茶的话呢，也不会喝那种老丛的茶树，因为乌龙茶是小叶种，所以我们都喜欢喝那种刚种的。我们新种的茶呢，三年可以开始采收，七年的产量会最大化。那么呢，新种的茶呢，我们会讲说会有一个
品种香
会很强，它会有一个风味。那用闽南话来说，就是新张啊红，它会有一个红，就是有一个味道，那个气味是很浓郁很强的，就只有在新种的茶才会出现的一个味道。那你种越久，30年、40年的茶树，它这个味道就会越来越弱，反而不见。所以在台湾，以小叶种来说的话，乌龙茶我们会喝新种植的茶，年轻的茶树。那如果我们喝普洱，或我们就喝古树茶，所以这两个就很大的区别。那我刚刚有提到一心二叶嘛，就是采摘的时候会采芽，然后两片叶子。那么我这边有个问题想要问我们的主持人跟线上的听众朋友，在台湾的茶的广告，你很常听到我们的茶是采一心二叶这个茶这个方式。那问题来了，为什么要一心二叶？为什么我们不要只采一心，或是只采第二叶，或采六叶或七叶？为什么一定要一心二叶？而且一定每个广告台词都会强调一心二叶手采。好，你们想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子。
那我就大胆，心可能长出来的时间更短，这个第一台的这个叶子呢，它有一些日子了吧，可能那是味道就更醇厚一些，两个合在一块呢可以中和一下，是这个意思吗？
没错没错没错，你答对了。其实我们喝茶的话，苦的来源就是嫩芽，苦回甘就是嫩芽，因为芽还有很多的花青素啊，这些会比较嫩。那第二叶呢，它其实慢慢长大了，就不会像第一叶这么苦，它会开始有滋味，会开始有甜啊香味。那么来到第三叶呢，它比较甜，然后苦更少了。那我们采这三叶呢，它其实就是一个黄金比例。就像你讲的，我们喝了这一杯茶，有香气，有甜，也有回甘。就是因为这三叶它组合起来就是一个黄金比例的话呢，其实嫩芽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它就是苦跟回甘的来源。那么第二叶呢，它的滋味呢就比较不会那么苦，然后相对的它比较甜比较香。那来到第三叶的话呢，它的甜又更多了，它的香气也更多，那反而苦就比较少了。那其实还有一点哦，其实我们茶叶呢会有个梗，其实这个梗呢是甜的来源，最甜的就是这个梗了，它是一个天然的甜味剂。所以像我们去日本料理店喝它的那种茶的时候，你会发现特别的甜，它都是用梗下去泡的。那茶叶就是经由这样的一心二叶加上这个梗，它的滋味就是一个黄金的比例，非常的好喝。其实没有错哦，我们茶叶改良厂啊，它有研发出一款茶叶叫台茶24号，台茶24号呢叫三韵。它这款茶它有一个特色香呢，它有一个香菇的味道，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菌菇香，
对，菌菇味，它有一个香菇的滋味。那为什么会研发出这款茶出来呢？其实呢，茶叶改良厂就是为了要给人家入菜用的，所以我们在煮鸡汤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茶叶呢一起下去煮，那你煮出来的鸡汤就会有个香菇鸡汤的风味，然后又有茶的滋味。所以呢，这个台茶24号呢是给人家拿来做菜用的，料理用的一个品种。
嗯，
是不是很有趣？
是很有趣。我刚才还想问呢，我说这个煮茶叶蛋是不是一定要用像这个阿萨姆，因为它是叶子，这个味道特别浓厚一点，可能这个是不是煮的入味多一点？因为我了解像龙井啊，给我的感觉龙井呢就比较嫩的那种感觉哈，而且清新，味道没有那么重啊。
其实好吃的茶叶蛋啊，除了放阿萨姆红茶之外，还要放一点乌龙。
还要放一点乌龙。
其实乌龙是回甘的来源，所以你的茶叶蛋呢会有红茶的香气，但是又会有乌龙茶的滋味，所以两个配起来卤出来的茶叶蛋呢会口感非常的好。
嗯，
对。
咱们这个聊茶聊着聊着就开始吃东西了是吧？真的很有趣。怎么跟咱们这个西雅图的这个喝茶的朋友们怎么就有机缘联系在一块了呢？
对，我们没有在美国念过书，那原因是因为我们茶叶啊，其实我们成立王宝山茶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理念，就是我们希望把我们家乡的茶推广到世界上爱喝茶的人，让他们多了解我们台湾的茶的文化。那我就是透过写部落格啊，然后写一写我的 IG， 拍照片，然后我们还会去西雅图参展。那在西雅图其实有一个很知名的茶叶博览会，叫 Seattle Tea Festival， 就是西北茶节。那在2019年的时候呢，我们就第一次去西雅图这边，就是 Seattle Center 那边去参展，然后就认识了大家，然后就跟大家介绍了台湾茶的特色、滋味跟文化。然后我们就这样接下了我们喝茶，假设我们刚入门喝茶，其实我们就看会不会苦、会不会涩就好了，不会这么专业的去喝到
因为喝茶其实是很享受的一件事情。
对，
那其实喝茶不用很像在考品茗师一样，
不需要，
就是喝到那么的细。那其实经过时间的累积啊，大家的功力就会提升。那尤其是你经常喝好茶，有一天你喝到不好的茶的时候，你一定可以马上分辨的出来这支茶你觉得它哪里不够好。那所以坊间有一句话说，茶其实是怕比较的，两支茶在一起的时候，你一定可以分辨得出哪一支茶好，哪一支茶不好。对啊，所以多喝就会变成老师。对，这是我们的心得。
我也有这个感受哈。那么就说到这个茶，那在美国的市场呢，有两种茶，一个呢，就是茶叶，还有一个是茶袋儿，tea bag， 那我知道周围的一些朋友，尤其是美国朋友，他们其实也喝茶，但是呢，他们好像习惯于喝那个袋泡茶。
对，
那您对这个袋泡茶和这个茶叶的这个两种茶有什么
如果我们就是不是代茶的话，我们称为散茶，然后就是比较精致的茶。那如果我们喝茶有自己有兴趣想要入门喝茶的话，我们还是建议用茶壶 那或者是盖杯盖碗来泡茶。这么一来呢，你可以根据你的投放的比例，然后水的温度，泡茶的时间，然后去泡出一款适合你的茶。这样的泡茶方式也可以比较品味到茶的优点或是茶的滋味。那可是如果你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或是没有这些器具，然后想要方便，像一般的老师或一般上班族，那代茶也是一个很方便的选择。那我们家的代茶跟别人比较不一样，是因为我们的代茶虽然是代茶，但是我们是用原片，就是完整的乌龙茶下去做的，所以它的香气滋味也是不错。
那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说乌龙茶的特性，其实我们在喝乌龙茶的时候就很像我们在看一本书，因为呢它形状的关系，它是球形的，所以呢其实每一泡呢每冲一次它就慢慢的舒展，就会有一次的层次跟味道出来。所以如果你经由壶泡或者是盖碗来泡，然后每一个回合你都可以去享受它不同的乐趣。可如果你是代茶的话，你就丢到马克杯里面，其实呢就是泡一泡直接这样喝，那就少了那一个慢慢去享受说每一回合给你的个刺激跟一个口感的一个享受了。
嗯
有时候就是为了讲求方便，那所以如果是代茶的话，因为携带很方便，或者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呢就是让喝茶变得很简便。可是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觉得就是用茶壶或者是用盖碗来泡乌龙茶其实是最棒的享受。
那么代茶其实可以拿来做那个冷泡茶 tea bag， 我们用一个保特瓶，然后你把冷水装满之后加入那个 tea bag 茶包，然后关起来放在冰箱超过8个小时，这样出来就可以喝了，就是我们的冷泡茶。那冷泡茶它的咖啡因更低哦，然后更清甜更好喝，所以如果刚入门的话可以试着这种方式来泡看看。
对，夏天来临的时候这样子喝起来的乌龙茶是非常清爽的。
那是不是这个咱们在商店里面那个在餐馆里面那个冰红茶就可以这么制作呢？
是的，因为我自己也有小孩，我是三个小孩子的妈妈。那像现在在台湾很流行就是类似像泡沫红茶珍珠奶茶。那我们在家怎么煮出一个好喝的奶茶呢？其实我们只要利用阿萨姆，然后呢我们用锅煮的方式，就是把它煮5分钟，然后呢就可以煮出很浓的阿萨姆的茶汤。那这时候呢我们再加上纯的鲜奶跟黑糖，其实就可以调配出一杯很好喝的奶茶了。
为什么您刚才提到是阿萨姆呢？是阿萨姆做这个口味更好吗？还是
对，因为阿萨姆呢，第一个因为它的特色，它的特性呢就是它有淡淡的麦芽糖香，然后它的滋味够浓厚。那因为呢我们呢把这个茶煮出来之后还要调配牛奶啊，调配冰块、哦、然后就是我们会调味过，所以呢其实要选择滋味浓厚的这个茶品来当基底，这样调出来的茶呢会更好喝。
嗯，
对，是我的经验分享。
非常好的分享。那说到这里我又想，刚才您提到这个喝茶，咱们如果时间可以允许的话，希望喝出茶的那个韵味和层次感。那您就提到了这个茶具，您这里有可以分享的关于茶具的选择吗？
嗯，所以我们一般泡茶的话呢，其实常见的材质有分成3种。第一种最常见的就是陶壶。那我们大陆最有名就是紫砂，那紫砂当然又可以区分很多，例如朱泥、黄泥，然后对断泥这些其实蛮多的。那这个就是归属于陶壶的这个材质里面。那第二个常见的叫瓷壶 ceramic， 那这是第二种常见的。那第三种常见的材质叫玻璃，就是玻璃壶。那泡茶其实有这三种材质。那么以泡乌龙茶来说，我们最推荐的就是属于陶壶，陶。那陶它有什么特性呢？陶的特性就是它的聚热效果比较高，那它又有毛细孔，可以吸附杂味。那因为我们乌龙茶是半球形的，一定要100度很高温的水它才会开，那我们泡乌龙茶都要煮沸的水。那用陶壶来泡的话呢，它可以让它开，然后滋味又更加的浓郁。所以如果以泡乌龙茶来说，我们会推荐用陶壶。那瓷的话呢，瓷的材质有什么特性？瓷呢它没有毛细孔，那它的聚热效果呢是第二名， 它不会散热快，那它可是它也不会像紫砂聚热效果这么好，它刚好介于中间，所以它也适合泡乌龙茶，它什么茶都可以泡，它可以泡红茶，也可以泡乌龙。那但是呢，它没有毛细孔，所以呢，它是有一点像一面镜子一样，它会把你的茶的特色反射出来。所以像我们在茶叶比赛的时候呢，我们就用瓷的杯子来泡茶，就是因为呢，你的茶有什么缺点，它不会因为毛细孔去吸附它的味道，会很公平的反射出来它的滋味。那么第三个来到玻璃的话呢，玻璃的这种壶呢，它一样没有毛细孔，不过呢，它也一样，它会像一面镜子一样反射出茶汤的滋味。不过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它的聚热效果不好，散热快。所以这种材质的茶壶，它适合泡红茶，或是要泡适合
条索状的，
对，条索状适合降温的茶。
嗯，像绿茶。
绿茶也是，我们都用玻璃来泡，原因就是在因为它的温度不能太高，然后又可以欣赏它条索状的颜色，这样
会减少茶的涩味涩感。
对，所以这三款茶应该是茶友们最常遇到的困惑，到底要用哪一种材质来泡茶。我们台湾早期也是像我们讲的，就大壶茶，就一个大茶壶，然后里面放茶叶这样子泡。
嗯
嗯，也是泡茶的习惯就慢慢演变，越来越精致。
但是演变到现在，其实台湾已经有很多的茶道，有不同对于不同种的茶有不同的泡法，那大家追求的层次已经更高了。
嗯，那您说到这个茶的口味呢，是不是有个什么比例呢？茶和水的这个比例？
嗯，我们自己的比例，就是我们自己实验出来最好喝的比例是 100cc 的水，我们会放7公克的茶叶。那这个是乌龙茶哦。如果你的茶呢是红茶的话，条索状的，我们 100cc 的水会放5公克。那我们简单的换算一下，假设你是乌龙茶 ,100cc 的水放7公克的话，你把它除回去，就是你壶的 cc 数乘以 0.07, 就是你要放的公克数。举例来说，你的茶壶是 120cc, 那你把它乘以 0.07, 就放 7.4 克，我们就会以这个比例然后下去泡。那依照这个比例的话呢，时间我们会第一泡是55秒。那第二泡呢，因为它茶叶已经舒展开来了，它接触热水的面积比较多，所以我们第二泡会减少时间，所以第二泡会40秒。那第三泡呢，因为茶的滋味在递减，所以我们时间要增加回来，所以我第三泡又回到了55秒。那之后的每一泡呢，我都会增加10秒来泡这个茶。这个就是我的乌龙茶的泡法。
哎，您说到第一泡第二泡，我就很好奇，那这个不管是一次，这个一壶茶可以喝多少泡？
一壶茶的话呢，会看你的海拔或是你的发酵程度哦。如果你制作的过程是把发酵度做足，像洞底这种很传统的发酵度做足的茶叶，它就很耐泡，一般来说都可以泡4到6泡，这个对，都是这种泡的次数。那如果你的发酵程度比较低，或是你的海拔比较低的茶，那我们可能都会泡3泡平均。嗯，那海拔越高的茶，它里面的果胶质含量越多，它的可以泡的次数就更多，通常都是6次以上。
那我们经常听到这个对茶的这个推销里面，就说这个茶可以美容啊，可以抗癌啊，可以，好像感觉这个药用功能很强，真的有这些好的这种功能吗？
嗯，茶其实它就是里面有儿茶素，然后有很多
茶多酚
这些会帮助我们茶的我们的细胞啊
抗氧化，
或是我们嘴巴也可以透过这个儿茶素或茶多酚来预防蛀牙。其实茶的好处是蛮多的。那其实这个又有点回到中医的角度，就是呢，我们吃中药或是看中医的时候，它是长期的保养，它不像西医或是药，就是我们很紧急发烧的时候马上吃会马上好的。那茶也是，我们就是它是很长期，我们慢慢喝来保养的。
对，但是我们也提醒大家，在喝茶的同时啊，也要喝一点白开水。
嗯，
很多人呢，因为喝了茶，然后就觉得说有摄取水分了，然后就不需要喝白开水。那其实这样子是不对的，会造成身体很大的负担哦。
对，因为茶是利尿嘛，所以你喝茶完之后呢，我们就会去尿尿，它会加速我们水分排出去，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适时的喝水，补充身体的水分，原因在这边。
那喝茶，您说。
哦，那有一种茶，也有人说会有降高血压，或者是可以减肥。但我要再呼吁大家，就是说，如果真的有高血压的话，要去看医生吃药。就是茶只是一个辅助保养。那如果你想要减肥，也是要运动跟饮食，对，不能只有靠喝茶这样，这是要补充的。
那这个喝茶呢，因为我感觉要是晚上喝的话，容易睡不着觉。那这个喝茶是不是也有个时间点？什么时间喝什么样的茶更好？咱们中国的这个文化里面讲阴阳平衡，这个茶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个特性在里面呢？
我有听说过，根据易经的话，我们身体会有时候比较适合喝温暖的，或是暖胃的，或是比较寒的，所以他喝茶确实会有个时间点。但是我们的习惯是要睡晚，过了到了晚上，我们就会避免喝绿茶或是喝清香型的茶，因为确实咖啡因会比较多，那我们会比较容易睡不着。所以我们清香型的茶或是绿茶，我们会早上一早起来的时候，用完早餐的时候喝，因为会让我们觉得比较有精神，然后比较清爽。那我们晚上喝的茶呢，会喝那种有焙火的，或是喝红茶，可以避免让我们睡不着觉这样。
对，然后再来，我觉得植物也有一个很大的特性，我们可以根据就是每一个时期每一个节气，然后就是当季盛产的茶其实就很适合那个季节来喝。就像我们中秋节我们都会吃很多的月饼，那时候刚好就会有柚子，可能你看哦，我们那时候吃的柚子其实它就是可以帮助消化。那茶也是啊，不同季节春夏秋冬它出来的滋味味道其实都是不同的。那像夏茶，因为夏天非常的酷热，那夏茶呢其实它就是比较苦涩，可是相对的呢，它对身体的一个水分的补充跟代谢呢其实就有相辅相成的功用，所以只要吃当季的东西，我觉得其实都是对身体是好的。
就你们讲解这么多，我一下子觉得我也增加了很多对茶的这个认知了。非常感谢，咱们的时间呢就差不多感谢小轩，感谢高安伟在咱们这个访谈节目里给听众朋友做了这么好的这个关于茶叶方面的这个宣讲，尤其对台湾的介绍，让我都觉得身临其境，都想赶紧亲身去那个地方茶园里面去感受一下。好的，那谢谢您祝您晚安，也祝听众朋友晚安。
谢谢大家，大家晚安。
好，再见。
拜。